谢谢追夫人，我也欢迎尊敬的沙特高级别代表团，赞扬第一国采取很多倡议，推动妇女的经济赋权。今天一天，我们都听到，特别是低收入的家庭，向他们提供一些安全网和缓冲，帮助妇女的这些活动。加拿大2024的奖金，帮助妇女履行这个我们公约的义务，加强妇女参加经济生活和这个企业家活动。尽管在获得社会经济机会方面这个鸿沟仍然存在，我打算提这个问题，关于妇女的经济和财政赋权，你们采取什么步骤处理在这方面的偏见和传统的这个成见，让妇女摆脱这个障碍，发挥全面的潜力？怎样国家在全球数码契约方面保证对妇女有想比较关注的一些措施，包括在能源、油气，我刚才同时已经提到问题，还经济社会评估影响，还有使用技术推动数码经济。第二，这个公民账户方案正在取得进展，主要是为了应对2030愿景改革所带来的风险，但是不幸的是，受益者只有16%是妇女。为什么妇女受益者这么低？因为这些改革可能会对妇女产生很多的消极影响。从我们了解的报告中看到，像妇女在发放的商业许可证方面一下增加112%，一下在2024年达到103,000人，请您提交一些数据，根据这个性别、类别、商业的类型和地理区位进行细分，以便比较分析这个总体倡议在性别方面所产生的差距和趋势。关于加强帮助司令部门在新冠后实现经济复苏，请详细的谈一谈这基金下包括什么样的服务，他们是否适用于缓期支付，是不是有信贷设施，而且应该指出针对妇女发起的这些公司，包括微型和中小企业，是否有财政的担保，有没有什么对性别有意义的方法和要求，帮助这些小企业的妇女获得信贷。再谈谈现在性别方面具体的数字，谈谈受害者不是受益者怎样从这个金融数码化的计划中获益，解决这个对妇女影响。关于社会影响，报告谈到要在三个领域修改社会保护的法律，这是值得赞赏的，请你们向委员会介绍一下这改革会有什么样的进展，有什么样的结果，并且指出有没有时间限制。同志们说过什么时候能完成，什么时候有路线图，这个执行调整后的立法是否有全面的基线或者数据，了解社会援助平等、社会保险灵活性和脆弱妇女群体和非政府部门的妇女，包括残疾妇女、移人、移民和家佣方面的就业机会。最后关于体育和娱乐，为了鼓励妇女参加体育活动，鼓励女童在学校参加体育活动，你能不能谈一下为这政策有多少投资，怎样监测和评估这方面进展，有什么指数，包括数量和质量上的指数可以用来衡量具体的工作，谢谢。